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怀爱伦的福灵信徒家庭，今天是第44章，照顾婴儿。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人世间你照顾我们。虽然我们很多时候作为家长，作为父母，我们并不真正懂得怎么来按照主的方法来教导来照顾我们的孩子们，但是我们也感谢主，你总有圣灵带领着我们地上的这些无知的父母们。主啊，我们也深深的愿意把我们的孩子们献在主的面前。我们知道只有把我们的孩子交在主的手里，才真正的是安全的，是稳妥的。求主你来亲自教导我们，圣灵亲自在我们心中做工，让我们知道该怎样照顾我们的孩子。也求主你亲自差遣圣灵照顾我们的孩子。我们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我们真正的看到了主你在亲自教育着我们的孩子。真的，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今天祷告真的是有点激动哈，之所以很激动，而且之所以真的是觉得主在照顾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都很不配，尤其是我这个妈妈非常的不称职，非常的失败哈。但是真的就昨天发生了一些事情吧，我儿子他是在那个教会的儿童班里啊，他在当老师。一直都是他，反正从小就喜欢他，从小在儿童班长大，然后后来小孩子也很喜欢他，他从小就喜欢教儿童班。结果昨天他在儿童班的他们那个群里，一个老师就说要在安息天要给儿童放一段录像小视频，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了教导儿童要憎恨日本人说我们今天的和平时代，我们今天的这种安逸的生活，就是先烈们哈这样子拼下来的，我们才有了今天啊。所以呢，我们要爱国，然后呢，爱国的一个好像大义吧，就是我们要恨日本人啊。那我儿子就在群里就跟这个老师就辩论起来了啊。我儿子就说，我们要恨的是日本人的那种罪行，而且是当时那些军国主义的那些日本人侵略中国的那些，还有那些不悔改一直还支持日本的这种，要恨的是他们这种罪行哈，而不是说日本人。耶稣基督，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耶稣基督就叫我们不要恨别人哈。结果那个老师就说，反正就说我儿子不爱国，就各种夹枪带棒的话嘛。但我就发觉我儿子就是他整个的过程，反正他说的有理有据的。然后呢，后来完了之后呢，我儿子就跟我说，他说他觉得自己态度还是不太好，因为其实在微信上你就和就是要讨论这个问题，真的就很难让人家觉得你有好的态度，而且很多时候有的时候大家一激动起来哈，就会忘了态度。那个确实是我儿子他就注意到这一点，然后他就说他今天正好是安息天嘛，昨天发生的事情嘛，他今天就要想去跟那个老师道歉。我呢就觉得在中国这一种就是被从小洗脑的人真的是很多哈，就成为了基督徒过后，他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实际上就是灵魂深处的东西他并没有改变。然后也不知道，就是说他是用的天朝的那一套东西来读圣经，其实我们都曾经都是这样子的啊。但是我觉得让这个姊妹啊做儿童班的老师，我就真的是觉得很担心很害怕哈。然后我也跟我儿子我说，这种人就远离他就是了，因为一看到那个老师的说法，你就知道他是一根筋的啊。这个老师就是他已经深深的陷在了他的这种思维模式里头啊，他已经是被驯化了的啊，然后现在又来驯化我们教友的孩子们啊，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很可怕。我跟我儿子说，你远离他就好了，也不用道歉。我说你一道歉，他可能以为他就是对的，因为很多人就是这样子。结果我儿子真的，我真的是很感谢主。他说他所不明白的就是上帝的爱。那我觉得我就是应该为我所做的不合乎上帝爱的地方向他道歉 啊，我要让他知道上帝就是爱我，他不是我的敌人啊，他就算他把我当敌人，但他不是我的敌人，啊，我需要向他道歉。我儿子就这么说，我真的是觉得，嗯，就是我看到我儿子跟他的对话，还有看到我儿子之后的这种态度，我真的觉得这些都不是我教育出来的，弟兄姐妹，谁的功劳？全是上帝的功劳啊！真的就是，我很感谢我儿子现在的状态。啊，我觉得他十八岁之后，好像人真的变了。他四月份到十八岁的嘛，然后在四月份这个期间，他就经历了上海疫情这些事情，然后他就对很多事情就比原来就更认真啊。原来好像给我感觉就是他好像只管自己吃好喝好玩好，也不管天下大事啊什么的。但是我就发觉在上海疫情期间啊，所以我们就说上海的这种防疫政策的确是泯灭人性的，的确是不好的。但是上帝能够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觉得我儿子就是在这次防疫政策的这种非人性化的待遇当中，他是得了好处的。这个好处不是天朝给他的，是上帝给他的。啊，他清醒过来了，而且就是这一次，他决定他一定要出国。啊，他不能够待在国内。我虽然我知道我的护照是在国内，我从来就没有动摇过，我要待在国内。啊，就是在淮安，曾经淮安的那些人叫嚣着说，好像要在半年之内把刘毅赶出中国，哈，到处去跟人家说他很快就会走掉了，就是这些人哈，然后他们叫我走，我当时其实诺曼林达还有美国华盛顿这些教会都来叫我去，但我当时我就在想，凭什么要我背井离乡？这是我的祖国，你们凭什么？你们凭什么叫我背井离乡？我爱待在我自己的祖国，嗯，为什么我要背井离乡？你们这些人反而不是中国人，你们都是拿着美国护照、香港公民的，你们想把我弄走就弄走，你们又不是上帝，所以就凭着这口气，我就不走，我的护照就在中国，我凭什么走呀？我就不走，待到现在，谁也拿我没办法，而且我在这里也活得好好的，但是呢。我真的非常理解我儿子，他决定要离开中国，啊，我真的非常理解他，我也全力支持他，而且我也跟我们在线的弟兄姐妹说，真的你可以考虑到国外去，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大学。我们教会的在美国的学校，欧洲的学校我不了解，在美国的学校，我看了一下，就因为我孩子想要去，所以我就看了一下我们美国的学校。美国的我们本会的学校一年的学费、生活费、住宿费加在一起，就大学每一年是22000不到一点美金，哈，22000美金不到一点。嗯，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在线的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孩子们有好些家庭是可以负担得起的。我觉得真的是不失为一个好的出路。虽然我们知道在这个地球上都是被撒旦所污染的地球，没有哪一个地方好像就会一直这样好下去，但是就目前中国同国际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来说，欧美的确是相对来说更有利于我们个人的幸福，我们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上帝也支持我们，只要我们所做的不违背我们从天上来的上帝的呼召，那我也相信上帝如果呼召我们在中国，那我们会很愉快的啊，就像我这样，我觉得我很愉快，没有任何负担的，而且别人要我走我还偏不走的这种，就很容易就待在中国，也准备好了我待在中国要承受什么样的后果啊，都准备好了。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没有特别的呼召要留在中国，我真的建议弟兄姐妹，你们如果不能够出国，你们的孩子要让他有朝一日他可以到国外去，到国外去寻求他们自己的真正的人生啊，在这里没有人生啊，这里他是相信进化论的，所有的都被当成是低级动物啊，谈不上人权啊，所以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我觉得是上帝所允许的撒旦做试验的一个最最邪恶、最充分暴露撒旦的一个地方，地球上的一个角落。啊，上帝为什么 让某些组织能够兴起，而且给予他很多国际形势、国内的形势，让他能够兴起。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暴露撒旦的这些理论，他所能对人类、对神的形象所造成的这样的摧毁。我觉得我们这片土地就是一个在地球上的一个极端的一个特别的案例，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找不到这样的一个案例。好，我们现在言归正传，好，我们来读一下福临信徒家庭第44章，照顾婴儿。婴孩最好的饮食是大自然所提供的，除非万不得已，不要用其他食品来代替。母亲为了方便和社交而放弃喂养婴孩的责任，乃是很残忍的事。我们要注意，就是人类的婴孩，他所需要被照顾的时间是整个受造世界最长的。你去看动物世界，小鸟啊，还有这些其他的那些企鹅呀或者什么的，总归这些动物吧，他们的婴孩一出来，像小马小象这些一出来没多久就可以站起来，很快的就可以自己找食吃了，很快，他的这个就需要幼小的这些婴孩、幼鸟、幼小的那动物需要被照顾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唯独人类，人类是一个特殊的族群，我们从生下来到我们能够独立，不需要别人的照顾，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很漫长的时间。而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其实就是一个照顾方和被照顾方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互动，建立亲密关系然后大家彼此反照上帝形象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个时候所以我们自己在有小孩之前，我们真的是要对人类的这种特殊性我们要有深刻的认识像我觉得我自己在怀孕之前，其实我对于照顾婴儿我并没有很深的认识我觉得我还是自己就是被洗脑了我总觉得好像孩子嘛，丢给谁养不是养都是养然后就没有对于那种亲密关系，对于照顾婴儿的亲密关系有很多的就是训练或者去学习我觉得我们真的是需要去学习一下因为我们成年之后，我们的人格塑造初期最重要的一个塑造阶段就是我们婴孩的时候就是我们尤其是在哺乳期间就是吃母亲奶吃奶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我们人格被培养的时候，被塑造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那个是遗传，其实遗传是占比例，但是我们在被生下来之后受到怎样的照顾，怎样的待遇会影响到我们一生，对我们一生也是至关重要的，不亚于遗传对我们的影响你比如说我前几天就在讲到，就是我们性格急动不动然后就要哭就要怎么样，其实是因为小的时候很多需求，比如说饿了渴了这种需求没有得到及时的照顾，就被放在那儿。然后中国人又有一种带孩子的方法，就是小孩子哭你不管他，你让他在那哭，哭累了他就自然就不哭了。小的时候那些老一辈就这么教嘛，就这么教我们嘛，让我们养小孩嘛，就这样养嘛。那小孩子实际上他哭他是有理由的，因为他不会说话，他只能靠哭。靠哭呢，你就得去，你作为监护人你就得去看他是饿了还是渴了还是尿片湿掉了。你这些你都要去关照他。如果一个小孩他从小他一哭马上就能够得到关照，问题能够解决，那他就会很有安全感，他就不会着急。着急的心态是为什么？我就是个很着急的人。为什么会着急？着急就是他一旦他需求达不到，他马上就会有不安全感。他就会觉得这个事情他永远都不会得到照顾，得到满足。这种不安全感一出来，然后他就会焦虑。那就会陷入挫折感里头，着急的人就是这样子的，所以着急的人其实也是个安全感很缺乏的人，而这个缺乏安全感其实最早追溯要从婴儿时期的被照顾开始。 啊，真的就是这样子啊。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可能真的是每天抱着这个孩子，嗯，好像一天都把他当着宝一样抱在怀里，但他还是哭，还是哭，还是哭。啊，好像我们父母听起来说啊，原来性格急是因为小时候照顾不周，那你性格急是我小时候没把你照顾好了，好像他觉得自己有点冤。实际上很多时候肯定就是。倒不是说我们会故意去忽略，而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无知啊！我是觉得中国母亲是最无知的啊！中国母亲真的在照顾婴儿上，尤其是在对婴儿的心理关怀上是最无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这么几十年以前的我不知道，就现在可能很多孩子，现代的一些年轻人养孩子比较科学哈，但是在长期以来，我们。中国人实际上对孩子都是最忽略的啊，然后是粗暴简单的来对待孩子的啊。婴孩从母体吸收营养的时期是十分重要的，许多做母亲的在乳养婴孩的时期中操劳过度，或由于烹饪食物的缘故而使血液发热，以致他的婴孩受到严重的影响，不但从母亲的奶汁中吸收了刺激性的成分，并且他的血液也因母亲不卫生的饮食而受到了毒害。这一类的饮食是母亲的整个身体系统发热，因此影响了婴孩的食疗。婴孩也必受母亲的心境所影响，他若时常抑郁不乐，易受刺激，暴躁易怒，好发脾气，则婴孩从母体所吸收的养料中必含有发炎的质素，结果往往使婴孩患上病啊，抽筋，有时还会引起剧烈的痉挛啊。那其实我们在生孩子之后会有坐月子产后抑郁症的啊，有些时候会有产后抑郁症的，尤其是我们在坐月子的期间没有受到特别的关怀、特别的照顾啊什么的，所以就容易啊，所以我们自己要注意来分析自己的情绪哈。婴孩的性格多少必受那从母亲吸收的养料的品质所影响，这样看来，在乳养婴儿时，母亲必须维持愉快的心情并完全控制自己的意气，乃是何等重要的事。如此做，婴儿的食物不致遭受损害，而且母亲在照料婴儿时所采用的平静而镇定的方式，对于陶冶他的心智也有非常的注意。倘若婴儿生来神经过敏或易受刺激，母亲细心而从容的态度必有安抚纠正的作用，可以大大的增进婴儿的健康啊！就是婴儿他会感觉的，就孩子很敏感，尤其是婴儿时期，他的唯一的接触基本上大量的接触的就是他的妈妈，所以他妈妈的心情，他妈妈身上散发出来的这些味道他都非常敏感，他都就婴儿他不会说话，但是他的其他感官绝对是非常发达，而且他刚刚生下来生命力是相当旺盛的啊，所以这些感知能力也是非常强大的啊，所以我们不要低估了我们对孩子们的影响。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教会像我以前在那个菲律宾 IAS 的时候，我们读大学的时候，那边安息学课，他就是刚生下来的小孩子，一到三个月是一个班啊，刚生下小孩子他们就在一块儿。那小孩子在那爬啊爬，那个讲学课的那个人，我们去的时候，我们有时候都想笑，他正儿八经就在那儿讲，那母亲听的都很专心，那孩子们就在那儿任他们爬，他们就说孩子们，你别看他在那爬。他能够感受到那些氛围的啊，他也在接收他能够接收的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了孩子的感知能力啊。儿童的生活越安静简朴，就越有利于体力和智力的发育。母亲应始终保持镇定、冷静和自制。婴孩因不适当的照顾而受到极大的伤害，这种伤害是终身的啊。他们烦躁不安时，往往就未以食物而求安静。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不安是饮食过度引起的。母亲的错误习惯造成了伤害，增添食物只能雪上加霜，因为他们的胃已经超载了。孩童一般从襁褓时期就放纵食欲， 受到活着就是为了吃的教育。在孩子的童年时期，母亲对于他们品格的形成负有很大的责任，她可以训练他们控制食欲，也可以教导他们放纵食欲，成为暴食之人。母亲往往制定计划，要在一天内完成一定量的工作。当孩子搅扰他的时候，他不花些时间安抚他们小小的忧伤，使他们的思想转移他处，却未以食物求其安静。这样做也许可以凑效一时，结果却更加糟糕。孩子的胃不需要时常塞满了食物，而他们实际上所要求的只是母亲花一点时间去照顾一下。但母亲过于珍视自己的时间，不肯用来增进儿女的欢乐。也许他认为把房间布置得有品位，以博取客人的称赞，或以时尚的方式烹调食物，比儿女的快乐和健康更加重要。其实有的时候倒不至于啊，会有这样的觉得更重要，而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做母亲的时候就是无知啊，没有想到孩子的实际需要，对孩子的实际需要其实也不太了解，所以往往就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很大的一个问题哈。但是怀师母在这里其实就讲到是，其实母亲的陪伴很重要，就是母亲需要去安抚啊，孩子母亲需要去安抚他啊。食物亦有益健康，可口而简单，要便于烹饪，不致占用母亲的全部时间。我们的确要为餐桌提供健康可口的食物，不要以为随便把食品凑在一起就算是给儿女足够好的饮食了。我们不要浪费时间烹饪无益于健康的饮食，以满足扭曲的口味，而要多花时间教育和训练儿女。婴儿的衣服务要方便舒适和健康啊，所以我们经常会说给小孩穿叫穿全棉的东西啊，而且老人家还会说哎，要穿一些旧衣服，所以老大穿下来的给刚刚生下来的啊，或者我们今天没有老大的话，那就邻居家自己认识的干干净净的这样的一家人，他们有穿过的衣服啊，能够穿过的，自己也了解这家人的，那让小孩子穿啊。老人家有时候会这么说，我不知道这样的说法对不对哈。反正刚出生的婴儿我们是给他肯定是买新衣服的啊，到后来小孩子总归就是捡别人家的衣服啊，总归都是这样。我们小的时候嘛也都是这样啊，我哥捡我妈的，我捡我哥的啊，都是这样的啊。不要专求时尚和讨人称赞，母亲不要花时间在孩子的小衣服上刺绣使之好看，枉费精力，既损害自己的健康又影响孩子的健康。在应该休息和娱乐的时候，她不要埋头缝纫，既费眼神又耗心力。母亲应该认识到自己有责任保存体力，以应付对于她的各种要求。婴儿需要暖和，但人们往往把婴儿放在太热的房间里，没有充分的新鲜空气，这是十分错误的。凡削弱或有害于婴儿身体的影响都当避免。婴儿周围的事物要严格保持清洁美观，婴儿所处的温度务求稳定，不可忽冷忽热。但无论白天或晚上，醒着或睡着，都要呼吸清新的空气。儿童患病其原因往往是抚养不得法，饮食无定，在寒冷的晚间衣服没有穿够，缺少活泼的运动使血液循环保持通畅，或缺乏新鲜的空气来净化血液等。父母要研究病因并尽快予以弥补。父母有能力多多研究疾病的护理预防甚至治疗，母亲尤其应该了解如何处置家中的常见病。她要知道如何照顾自己有病的孩子，本着她的爱心和见识亲自去做不能很好的托付给别人的事情。那怀师母呢，在这里我们特别发现，她都强调呼吸新鲜空气哈，跟她当时的那个社会环境有关。当时医疗啊什么都，健康知识都很落后哈，很多家庭就是家里生了病赶紧关门闭户哈，就怕邪气进来。那个时候人还有点迷信哈。然后怀师母自己，她有一个小孩儿。后来取的名字叫 Herbert， 其实还没有正式用 Herbert 来喊他的时候，这小孩就死了，大概就是三个月还是几个月，就死了，怀师母总共一生生了四个孩子，一个孩子就是这个小 Herbert， 就是好像是 得什么病死的，反正就是也是当时那个时代流行的病哈。然后他还有一个孩子亨利是最大的，16岁的时候去世的啊。那么所以对怀世母这个做母亲的来说，他对他来说，他写到这些的时候，我估计他就想到他的那个小孩子了所以他特别就是提到，就是作为父母应该有一些医学常识啊，照顾健康的一些常识，应该怎么来儿童患病哈，应该父母应该知道该怎么来照顾啊，因为当时其实医疗条件很差的啊，当时的平均寿命是37岁，好像为什么会37岁，就是因为婴儿死亡率夭折率非常大，就把那个平均年龄就拖下来了啊。所以怀世母那个时候他能够说到这些健康的信息，可能在我们今天那些妈妈看书的，对于看书的妈妈来说，这些都是很基础的知识，但是对于怀世母当时代来说就是非常前卫的知识了他的确是有上帝的圣灵引导的先知，是上帝圣灵带领他写下这些宝贵的话语的其实里头的教训到今天，我觉得对我这个做母亲的来说都是一种谴责和提醒啊，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如果我们手上有个婴孩啊，我们一定要给予他极大的关注啊，要从他从小的时候就让他知道他是安全的啊，他到这个世界上来有人一直关注着他，就像上帝关注我们一样啊，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丢弃啊，这就是我们需要给婴儿借着照顾他们跟他们在一起给他们传递的这样的小孩子长大之后他会有安全感他就会成为一个心理健康的一个人，一个快乐的人愿主帮助我们，阿们。